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串集会结束了，但是这次的焦点不是谈判结果，而是在镜头之外。你可能亦都见到那一段画面，两个人一张长台，一场几乎没有互动的会面。习近平全程低头读稿，气氛僵硬到可以用刀切开。而镜头一转，保镖就成排一齐小跑护车，那一个场面比外交更似是戒备。而同一日，人民日报出现了一个离谱的错字，将习近平变成了习近乎，一字之差，全网轰动。有人讲笑话是不误，但是更多人觉得，咁就正正写出了目前的真相。他还是在台上，但是已经近乎身不由己。更微妙的是，在这场会谈里面，没有台湾，没有战略，只是剩下一串经济让步清单。川普笑了，习近平就沉默了。这场外交表面平静，而背后呢，就是权力重组的信号。釜山是舞台，北京才是剧本。因为就在四中全会之后，经贸和外交的决策权已经不在他手上。这一趟出访不似一场谈判，更似是一场被迫的登场。习近平或者是那个主角，但是已经不再是导演了。今日我们就由釜山的那一张长台讲起，去拆解一个被安排的出场，和一场正在在北京静静发生的权力转移。10月30号，南韩釜山金海空军基地，两位全球瞩目的国家领导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6年之后再度会面。这场川集会原定4个钟头，而实际只是倾了个几钟。由画面来看，现场气氛并不轻松。在镜头里面，两个人隔着长台对坐，习近平神情严肃，全程低头照稿读，语速缓慢，几乎没有跟川普对视。每当翻译停低，他仍然耷低头看着讲稿。相比之下，川普就显得比较放松，始终直视对方，神情平稳。这样的对比令外界注意到双方在气场和主动性的差距。会后的一幕也都引起关注。当习近平离开会场准备上车的时候，身边就有几十名保镖突然小跑护车，直至到关上车门仍然未停低。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形容是对安全警戒的极端展示，亦都反映出领导人被高度保护的状态。而同一日，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场会面的时候，将习近平误写为习近乎，错字好快就在社交平台被封存。有人讲笑话是输入法出错，亦都有人担心编辑可能会因此受处分。其实过去亦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2013年海西晨报将习近平写成习近平，两名编辑被停职。2011年南宁晚报亦都出现同样错误，报纸紧急回收。2010年央视网站甚至出现过刁近平的错字。今次习近乎事件虽然只是不误，但是在政治语境底下仍然引起议论。不少人认为这场会谈与其说是外交破冰，不如说是一次被动的对应。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点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点解咁讲？好多人可能都用紧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亦即是说，他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步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步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步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仲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仲再有9折添。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冇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釜山金海空军基地的会晤结束之后，川普就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布今次川集会的谈判成果。他列出四项重点。第一，中国将会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高粱等这些农产品。川普说，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他们应该马上去买更多土地，换更大的拖拉机。感谢习主席。第二，中国同意在未来一年内继续公开自由地出口稀土、关键矿物和磁铁这些战略物资。第三，中国承诺将会努力配合美方，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协助解决美国国内的毒品危机。第四，中国还同意启动由美国采购能源的程序，可能会出现规模庞大的阿拉斯加石油和天然气交易。川普强调，今次达成的这些协议将会为几百万美国人带来繁荣和安全。作为回报，美国同意对中国降低 10% 的关税。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分析说，这场会谈双方都有收获，但是美国的成果明显更大，因为美国的关税是临时加上去的，降低很容易，而在哪一日再加也都是随时可以，而且加几多减几多都是由川普话事。相对之下，中共要付出的是真金白银，由美国买大豆、买石油都要花钱，帮忙拦截芬太尼实际上也都是帮美国解决社会问题。而稀土出口延迟一年管制，更加是帮美国争取了宝贵时间，令美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供应链或者找其他来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今次川集会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此版明夫指出，这对台湾来讲反而是好消息，因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据早前报道，中共原本希望透过今次会谈换取川普在台湾问题的某种表态，例如不支持台独，但是川普没有答应。在会谈之前，他甚至对媒体说，台湾就是台湾，因为这个问题不需要再跟中共谈。此版明夫认为，川普不表态本身就是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立场没有改变，未来习近平如果想在台海采取行动，也都要更加慎重考虑美国的反应。这场会晤没有触及到台湾议题，看似是战略上的克制，实质就反映出中共更深层的政治现实。为什么习近平这么沉默呢？为什么整场会议结束得这么仓促呢？答案不在釜山，而是在北京。资深媒体人郭军认为，这场会晤并非是习近平主动选择的，而是一场被逼的演出。他在精英论坛分析指出，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北京的外交和经贸决策权已经静鸡鸡转移。官方的报道罕见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稳定取代过去两年高频率出现的敢于斗争、东升西降。这种语调和方向的转变显示出主导外交已经不是习近平本人，而是一个由党内保守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核心。 这个集团的首要任务不是斗，而是止血，找经济，找外资，找社会，就算是贵也都要先稳住经济。而且早在川集会之前，中共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两条对美国的谈判路线，名义上是由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率团代表中方出面，但是实际操作层面真正主导同美方讨论经贸本文的是李成刚，原任中共常驻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代表。李成刚今年四月被调回国内出任对美国经贸谈判首席代表，表面上他是由习近平任命，但是他长期在中共商务部和 WTO 代表团工作，2000年代至2010年代主要负责国际贸易谈判。这一系列的人士多数同朱镕基、温家宝时期的技术官僚路线一脉相承，强调入世派、技术理性、对外开放。所以在政治分类层面，李成刚被不少观察者视为是改革派技术官僚，他的策略风格和习近平主导的政治安全派形成鲜明对比。在川集会几个星期之前，新华社突然公布了一条异常的任免公告，说免除李成刚职务。这一则通告用的是四月份的旧资料，按道理只是补录行政手续，但是在谈判关键时刻公布显得格外微妙。而在几日之后，李成刚又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马来西亚，和美方代表贝森特同框出席会谈，站在何立峰和美方代表之间，这意味着他并没有真正被免职。北京政界普遍认为这条切而未切的新闻是中共内部权力角力的副产品。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围绕的是否以强硬对抗美国的问题，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由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何立峰主导，主张继续以稀土、晶片和军事压力为谈判筹码，延续东升西降论述。而另一条就是由李成刚代表的保党派技术线掌控，主张重回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就算是暂时让步也都要稳住外资和出口，防止经济全面冧市。而李成刚被罢免又现身的戏码，正正体现了这种双线并行、彼此牵制的状态。由那一刻起，北京政圈内部都明白今次谈判的主导权已经不在习近平手上。上线分工最具体的分歧出现在稀土问题。10月9号，中共商务部宣布启动全球稀土长臂管辖，扩大出口限制范围，同时准备分阶段实施新规定，这是典型的习派强硬策略。不过两日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说，如果中国将稀土作为政治武器，美国将会全面启动代替计划。消息传出，伦敦金融交易所的稀土期货就应声暴跌 12%，中国稀土股价亦都集体插水。只不过是三日之后，北京就宣布推迟实施稀土出口新规定，同时表示研究细化方案。熟悉内情的官员透露，今次的决定不是由习近平拍板，而是由新成立的中央经贸协调小组紧急干预作出的。该小组是由财经系统和改革派元老主导，决策层级高过商务部，这标志着习近平对重大经贸和对美国策略的拍板权已经全部丧失。经贸决策权的转移也都连带带走了外交主导权。10月中旬，李强在访问美国行程中提出，中美关系就好像夫妻吵架，会有分歧，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紧密关系。这句说话是汪洋过去讲的，而不是习近平的语境。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十几年来，中共外交系统首次在官方的语境抛出和而不同的比喻，语气之远和过去的敢于斗争形成鲜明对比。之后整个外交口径都明显下调，宣传系统开始强调稳定、合作和互利。而这些转变都转向同一个结论， 虽然习近平在名义上还是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但是已经不能够自主拍板了。在川集会，习近平只是被迫出现在镜头前签字盖章，这也解释了在釜山会场习近平意兴阑珊的不寻常表情。避而不谈台湾问题的原因，不是因为战略自制，而是因为在这场内斗的格局底下，习近平根本没有决定权。他虽然还在台上，但是手上的笔和枪都已经被没收。这一切都说明中共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已经进入了后习时代，真正的决策者早已经换了人。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